就是现在是一档自然之友筹款部孵化的播客，通过对谈，我们希望提供一种自然的视角，作为公众，我们如何更好地与自然相处，进行自然向善的行动。欢迎成为自然之友的月捐人，用每月小额但持续的捐赠方式助力中国环境保护公益事业。您的支持将用于推动环境法律与政策倡导、公众环保行动、自然环境教育推广以及绿色公民培育。真心实意，身体力行，就是现在。上期播客我们聊到了观鸟中的鸟调数据是如何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叫停了一个投资18亿的生态修复的项目。这期我们邀请到了自然之友野鸟会的领队灰灰，给我们展开来讲一讲观鸟这个公众活动。这项活动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作为普通公众呢，如何轻松的入门观鸟，以及如何参与公益性的观鸟活动。我们这一次呢，我准备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感觉我们这次的对谈应该会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就先请灰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灰灰，现在我是野鸟会柳云公园的志愿者领队，然后我自己本身呢是从事金融相关的工作，大概从2014年2015年就开始非常佛系的观鸟。2022年7月份的时候参加了野鸟会领队的培训，然后开始带公众在柳云公园观鸟，至今也有1年多的时间了。
灰灰，你第一次观鸟的经历是怎么样，你还记得吗？
我第一次观鸟，其实从小就一直挺喜欢观鸟的。现在意义上的观鸟其实是在英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我的宿舍门口有一个小池塘，池塘里每天会有不一样的雁鸭鸽子什么来吃饭，有时候我会带着自己的小面包去喂他们，我就很想知道说他们到底是什么。学校的那个 tourist center 里面他就会发那种小叶子，就会告诉你说，哦，这个是加拿大鹅啊，那个是黑水鸡，然后从这个时候就会开始看说，哦，这是这个，那是那个，然后去学校周边的公园的时候，他也会告诉你说什么季节这里大概会有什么鸟，但是那个时候都是裸眼观鸟，就是看到了然后就说，哦，有他们在，就大概是一种交朋友的感觉。去到了英国交到了一些动物的朋友们。
刚才你有提到一个词叫裸眼观鸟，我在百科上看到的观鸟的介绍是指在自然环境当中利用望远镜等观测记录设备，在不影响野生的鸟类正常生活的前提下观察鸟类的一种科学性质的户外活动。那看起来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去看鸟，那你能给我们分享分享以你的观点来看什么是观鸟啊？
其实以我的观点来看，我觉得观鸟这个事情并不在于你的设备，而在于它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就是说你把鸟当成了你生活当中想要去观察的一个对象，那么就并不在乎说你是拿了望远镜还是拿了相机还是说你只是看到。如果真的只是你觉得它是你的朋友，你在路上看到，就算你没有跟它打招呼你也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如果要是带公众观鸟的话，可能跟我自己的观鸟会有一定的区别。我们带公众观鸟的时候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带着自己的望远镜去到野外，然后我们会观察一下鸟类的行为和鸟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它具体长什么样子，毛色是怎么样。因为如果要是没有望远镜的话，可能这个观测的效果就会差一些，你可能只知道说，哦，我看到了一只灰色的小鸟，我看到了一只棕色的小鸟，但是这只棕色小鸟具体它的毛色是怎么分布的，可能就会和望远镜看到的差距会比较大。这样可能对于一个初次观鸟的人来说，给自己带来的心灵冲击也会差距会比较大。对，
灰灰刚才提到最开始是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开始接触的观鸟。那据你了解，观鸟活动在国内和国外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哦，这个在国外的话它发展相对来说就比较早了，可能18世纪中期的时候英国那边就已经开始观鸟了，然后又随着当时的大家航海活动啊，又走出了英国，去到了欧洲、美洲、澳大利亚，最后到达了亚洲。所以相比之下，中国的观鸟活动开展的是比较晚的。国内比较早一点的是在香港那边，他们的观鸟会成立于1957年，台北观鸟会是成立于1973年，大陆的话最早就是我们的自然之友野鸟会成立于1996年。 但是跟国外的相比的话，刚刚我也说了，像英国的学校的 tourist center 里面它就有这个观鸟的小叶子，所有的小公园里基本上也会有这种小册子和他们设计好的这种观鸟路线，你可以去到公园里拿上这个小册子就可以开始自己的观鸟之旅。但是在国内的话，活动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北京的活动比较多，但是你出了一线城市之后去上其他的地方，比方说前段时间我出去旅游去了内蒙那边，可能我记什么这个观鸟记录中心里面都会标红，因为那个地方之前可能没有人去观过鸟，没有人上传过当地的鸟类数据，所以你新传到记录中心上的数据它都会给你标红，就说明我们国内还是地大物博，有很多的鸟点带我们去开拓。
还没有很多的鸟点还没有被大家去记录过。
对，是的。
哦，那所以说观鸟活动其实在咱们中国知晓的公众可能并不像国外那么普及，那就你观察来看，观鸟活动咱们在国内和国外这个观鸟的人群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呢？就是更受什么人群的欢迎啊？
在国外的话呢，其实它不太有人群的划分，就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可能大家说起观鸟来都觉得是周末可以去参加的一个活动，然后也是可能全家一起去逛公园的时候可以参考的一个旅行的路线，所以他们对于观鸟来说就觉得是一个大众运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算在北京这种鸟友非常多的地方仍然是一个小众运动。大家会问说，你怎么会有这么老大爷的爱好？你怎么会周末去看鸟呢？这不是大爷们才喜欢提笼遛鸟看这种事儿吗？虽然我们国内根据2021年出版的这个鸟类观察手册已经记录了1491种这种野外有记录的鸟类，但是我们国内观鸟的鸟人事实上这个普及程度是远不及欧美的。所以我觉得一旦我们的鸟友数量变多的话，可能我们野外待发现的鸟种还
会
持续增加。对，
那这是不是也能够说明国内国外对于观鸟的科普状态是不太一样的？
对，因为国外的话它毕竟已经这么多年了，然后他们有很多，比方说以英国为例吧，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叫 RSPB， 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它是成立于1889年，然后现在的话是已经有100多万的会员和将近20000名的志愿者，他会在很多的英国公园里都会放上当地有什么样的鸟类，几月到几月可以看到什么，在什么什么季节会有鸟类育雏，请你不要去打扰，就会类似这种的科普小册子会放在各个公园里。但是像我们国内的话，有时候也会有同事会问到我说，哎，我今天在公园里看见一个鸭子，但是它长得很奇怪，它的嘴也不大，它就是长得也小小的，可是我看见的这到底是什么呢？这样他如果不认识我的话，他可能这个就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个谜，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也不可能去上网了解说找到他的生活习性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在哪里，我们怎么能更了解他，这个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对，你刚才说到这个观鸟的小折页其实特别好，自然之友，因为我们在各个公园有带领公众观鸟的活动，所以我们也请我们的志愿者帮我们设计了一些公园的观鸟的小折页，里面有一些常见的鸟啊，常见的一些湿地啊或者是植物之类的比如说我们在奥森公园、天坛公园一些自然之友经常会带公众去观鸟的这些公园，大家可以去跟领队去询问，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小折页。
对，柳荫公园也是有这种折页的。
好嘞。所以这样看起来国内和国外观鸟习惯和观鸟氛围还是挺不同的。
对。
那当你朋友问到你为什么会有一个大爷的爱好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其实国内观鸟像我带的比较多的柳荫公园的话，也是有很多的小朋友，然后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中青年，也有一些退休的叔叔阿姨们来参加活动。我们年龄群体上也是分的比较分散的，但是我们只能说受众的人群还是相对比较少，然后 这里面我想分享一本书里说到的东西。国内的朋友们一直都觉得说观鸟是为了消磨时光，退休了有钱有闲你才去干这个事儿。其实英国人西蒙巴恩斯写过一本叫窗外飞过一只鸟的这本书里，他就说到了说观鸟其实是一种生活状态，它不是一场具体的活动。我不是去观鸟，而是一直在观鸟。观鸟并不像钓鱼那样受限于地点、器材和某些特定的目的，也不像猜火车这类有规则的游戏。观鸟是关乎生活、关乎生命的。这里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就是你一旦爱上了观鸟这个事情之后，他就不是说我专门去到这个公园背上我的望远镜开始看鸟这件事情才叫观鸟，而是说我在生活无时无刻中都在观察鸟类，它就变成了一种像他说的是一种生活状态，对，
一种生活。哎，这点我还挺想分享一下的，因为我其实在跟自然之友的野鸟会观鸟之前，我生活在北京嘛，我就认识我身边有麻雀有喜鹊，我也知道我身边也有鸟，但是呢真的没有想象过咱们北京会有这么多的鸟。然后直到我现在也还属于小白的状态啊，观过两次之后，我就开始在就像刚才你书里说的那种状态，把它真的是变成一种生活。我感觉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一种生活方式一样，我可以在马路边上看到大斑啄木鸟。我觉得在我打开这扇门之前啊，好像这类动物只出现在书本当中，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在我生活当中会出现。所以我特别建议还没有体验过的朋友们可以尝试体验一下。
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在生活里观鸟的这个状态其实特别好，但是国内由于比方说像大城市它的你的家庭的居住环境受限，没有像国外那样良好的比方说像后院观鸟的这种形式。外国人他们就是因为自己都住一个小的 house， 前面后边都会有院子，所以他们会在院子里碰到很多野生的动物，他们会在后院挂上投喂器，然后就会有各种小鸟，常见的小鸟过来吃东西。家长有可能这个时候代代相传的就会告诉小朋友说，你看这个胸口红红的它是 Robin，然后小朋友说它是 Robin， 然后每次他来的时候他带了新的朋友来，他到了春天的时候是不是和媳妇儿一起来，他生了小孩之后是不是和小朋友一起来，就会发展成一个从小到大的这么一个爱好，也能够更好的观察这个常见鸟类它的生活习性以及它的这个生长状态，所以这也是很好的一个科普形式。
所以 Robin 是这个小鸟的名字还是这一种类啊？
Robin 是英国人对于欧亚鸲的昵称。
欧亚鸲，
对，就是那个杀死一只知更鸟里的知更鸟。对，
哎，你说到国外，我想到我之前看过一个美国的片子叫观鸟大年，讲的是国外的观鸟比赛，这个你参加过吗？还有我们国内有没有类似的观鸟比赛啊？能给我们讲讲吗？
哎，国外的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参加过，但是我对这方面的话也是查了一些资料，做了一些了解。国外观鸟大年的话呢，一开始是美国那边在举办，它是你也可以个人也可以组队，但是需要在24小时的时间内，然后在美国当地能够看到多少种鸟，看到鸟种最多的人能够获取胜利。所以我们能看到在那个电影里他们非常狂热的去追一种罕见的鸟，他们就希望在这24小时内能看到它，这样可以给自己或者给队伍加薪。所以这种比赛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消耗的。我们国内与之相比呢，今年也开始了类似这种的比赛，是一个团队接力的观鸟大年比赛，但是它的时间就不是24小时了，而是说你这一年能够看到多少种鸟。然后大家组成一个团队之后，就是团队里的所有人在今年上传你的鸟类调查报告，然后最后到年终的时候会统计一下每个队今年一共看了多少种鸟。这个国内的这个观鸟大年比赛是2018年中国鸟类观察这个编辑部首次发起的，然后从2020年的时候改成了不用严格接力的这种我刚刚说的团队的形式，之前也是这个严格接力的，就是两份报告不能同时上传的这种形式。对，最近现在改成这样了之后，也有利于我们国内的观鸟人能够更好的去参与这个比赛，不会让人觉得说参加这个比赛是一个 纯竞赛性质的，那也带着你自己出去观鸟的乐趣，想要看一看自己一年的统计数据，也能让大家觉得说观鸟这个事情它不是那么的累人，它可以比较休闲的参加，
还挺有意思的。
除了观鸟大年之外，国内也有一些其他的观鸟大赛，比方说像盈江的国际观鸟节、鄱阳湖的观鸟节，然后香格里拉的观鸟节之类的，然后他们也是要求在一定的时间，有些是一天，有些是三天，在这些时间内你个人或者组团一共能看到多少种鸟的这种形式。这种比赛相对来说就是一种竞赛形式，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大咖一起组队然后去看鸟。当然有些朋友他抱着一种参加的心态，就像马拉松你觉得我能完赛就是胜利一样，也有一些普通朋友去参与这些比赛，能够看看试试看，说看自己究竟能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能看到多少种鸟。然后我们自己去外地看鸟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专门做观鸟生意的，像叫鸟堂，他们就是会在当地能够现有的鸟类资源情况下，他有一些日常的投喂，导致鸟会记住他这个喂食点，然后就会每天来了之后就会引诱这些小鸟来这里吃饭喝水，所以观鸟者来了之后就能在当地看到这些鸟。就我个人来说的话，我是觉得说在野外能够不期而遇小鸟是一件更美妙的事情，但是可能有一些观鸟的朋友他会觉得我花钱了，我上你这儿来了，我报了你这个团，我就要看
到
这个鸟。对，所以鸟堂经济它也是会满足这些观鸟的这部分观鸟朋友的需求，然后同时它确实也能够让那些比方说像云南密林深处的那些小鸟出来跟大家见面的这个机会，也是会让它变得不那么罕见。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投喂的量多或者是大，把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半家养的这种形式化，
改变了它的生活习性。
对，是的，其实它会减少对人类的警惕性，如果真的有出现盗猎或者是非法分子想要捕猎这些鸟的话，在鸟堂真的很好抓呢。所以我觉得这个
鸟类可能是一种威胁。
对，这个鸟堂经济一方面确实它会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改善这些地方的经济，另外一方面的话也确实是对鸟类的生存和它的对人类警惕性会下降。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
对，
还是挺值得深思的。
对，有没有一些鸟，就比如说我在北京经常能看到特别多的小麻雀，但是可能它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你在英国观鸟的时候，它可能是一种比较罕见的鸟。我只是拿麻雀举例啊，我不是很清楚在英国能不能看到我们北京的这种小麻雀，有没有这种鸟类呢？
有的，有的，因为确实鸟生存它是非常受地域限制的。然后有一些，比方说东亚有一种特别的鸟，大家应该在北京的公园里都很常见，它叫鸳鸯。
哦，很常见。
对，
而且很漂亮，它的羽毛。
比方说像柳荫呀、紫竹院呀、红领巾公园啊，这些里面都特别常见，经常是一大群一大群，20只40只的这种。但是它离开东亚地区之后，其他地区看到的鸳鸯基本上要么是迷鸟，就是它不知道一阵大风把小鸟刮飞了，它就去到了它不认识的地方，或者说是其他国家引进的园林品种，就像咱们这儿引进了黑天鹅一样。
哦，
有些
黑天鹅是引进的。
对，黑天鹅是引进的，它是澳大利亚那边的原产的鸟类。所以我们也能在公园里看到，其他的鸟都是在春天开始求偶，大概快到夏天的时候它的宝宝孵出来了，但是黑天鹅是完全相反的，它在大冬天特别冷的时候生孩子。就会有人问我说，这个天鹅怎么这个时候生孩子？因为它是南半球的鸟，它是坚持着它血液里流淌的那个祖先的印记，坚持在冬天生小朋友。对，所以就是这种引进的园林鸟还是过得比较辛苦的。
所以它并不会因为 改变了环境而把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给改变
因为他太年轻了，他来这边复旦才几年，他可能刚过来都不到10年，他都没有代际的变化，让他知道说冬天原来是跟原来那儿是反的，所以你等于他并没有学到这个事情，他改变不了他的行为。然后之前的话，就是英国那边，在那个白金汉宫前面，他们就引进了一些鸳鸯，所以引来了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对外告诉大家说我们是引进的，大家就以为是野生的鸳鸯去到了那里，所以当年引来了很多的观鸟人去追
去
捧，
关注哈。
对，去观察鸳鸯，就是因为他们那里太不常见了，十分罕见。比方说欧亚蛆，它在英国就是非常常见的鸟类。你出去野餐的时候，它就在你的前后旋转，希望寻找一些吃食的机会。然后，就像刚刚说的后院观鸟的时候，欧亚蛆也是经常来吃饲料的鸟之一。但是在国内的话，就是非常罕见，偶见几笔的话，都是被大风刮来的小迷鸟。
所以它在英国，欧亚蛆在英国就相当于我们在北京看到麻雀这
是
样
的，是的，遍
频
地
繁。
都是。
啊，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一天可以观察到多少种鸟啊？
哎，这个之前还真的有其他的组织做过这种活动，他们是以那个世界湿地日2月2号那一天，或者是附近的周末来看，说北京一天能看多少种鸟，然后发动全北京的鸟人满北京的刷鸟，看看说今天一天能看多少种鸟。这种时候2月份嘛，
都是冬候鸟和留鸟为主。
所以数据的话，我这边查了一下，是22年的时候是一共看了143种，23年的时候是一共看了163种，24年的时候是一共看了153种，所以基本上北京冬天一天能看也就大概是140到160这样的鸟种。对，北京的话还是相对来说鸟种比较多的，
冬候鸟和留鸟，
基本上是这些。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夏候鸟，就是夏天的时候会在北京过夏天的鸟，以及迁徙的鸟类，就是因为北京是东亚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所以比方说它从西伯利亚飞到澳大利亚或者是南方其他的地方，像燕子呀，它们是去非洲，会路过咱们这儿，所以你会在迁徙季的时候看到从这个通道上飞过的这些鸟类，也算作是北京的鸟类。所以一般我们会说，迁徙季的时候鸟况会很好，也就是说我们能在迁徙季节看到很多平时冬天、夏天不在北京停留时间那么长的这些小鸟。
我昨天还看到了，应该是迁徙的鸟，一个长长的一个队伍飞过去，所
对，
以大概是在从2月到4月这个季节，是不是如果我们抬头的话，就会经常有几率看到这种迁徙的情况呢？
对，迁徙的话，我们分为春迁和秋迁。春迁就是春天迁徙季，春天迁徙期就是大概您说的这个时间。然后秋天迁徙季呢，大概也就是从8月底就开始了，然后一直到11左右这一段时间。像您说的一个长长的队伍，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可能就是雁鸭类的迁徙。
那灰灰，你最难忘的一次观鸟经历是什么样的？能分享一下吗？
最难忘的，我可能要分享一下一个不太常有的观鸟体验。像我们在北京，经常就是看说，哎，我发现了一只什么鸟，我还挺兴奋的，经常会有这种体验。每一次我觉得都会有这样的瞬间。但是我要分享一下我在丹东的观鸟经历。丹东它跟咱这儿不一样的是，它是鸟浪。
鸟浪，
对，
听起来就很壮观。
你，它可能很远，你用望远镜甚至都看不清它是什么鸟。但是它就是在潮起潮落之间，有一群小鸟从滩涂上飞起来，然后在夕阳的那个照射下，它就是因为有些鸟它的背是白的，或者是肚子是白的，它反射到那个光了之后，就像就是我们其他观鸟的鸟友说的，它就像一把洒在天上的碎银子，
哇！
就这样翻飞着，然后一浪一浪的向你飞过来，或者向远处飞过来，在夕阳的那个背景下，真的非常非常美。
哇，好壮观！
它确实跟我们平时的观鸟体验不太一样，但是它真的非常难忘。
嗯，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感官上的，那你观鸟还有一些什么额外的收获吗？对你来说？
嗯，这个额外的收获太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个金融从业者会最后在发展出了这种爱好。
嗯，
第一个是就是像我们这种平时坐办公室的，我觉得你是很难有这种自然观察的经历的。
哦，
基本上你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来，你就坐在你的格子间里了，太阳落下了，你就回家了，拖着一身的疲惫。其实你是很难观察到季节的变换，自然物种的变换，什么花开了，什么鸟来了，你是很难知道的。你好像有时候觉得说一睁眼一闭眼一年就过去了，但这一年好像时间刻度上对于我们是没有太多的记忆点的。嗯，而且有时候工作它常常不会时时给你很多的满足感或者成就感，有时候你会觉得工作很难熬，但是如果你周末有观鸟这样的爱好的时候，你就能够把今这一周我们有什么鸟来了，这周有什么花开了，春天是不是来了，然后我又看到了什么样的小鸟，这种成就感加入到你的生活里，让你的这个平时的工作和生活没有那么的枯燥和乏味，让你的生活有趣一些。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我这个人挺野的，我挺喜欢出去玩的。如果要是在这个社会框架的拘束下，我会有时候觉得说哎呀有点有劲儿没地方使，但是你出去看鸟去了野地之后，其实很少能有东西能够束缚你。你就说今天走这个路也行，走那个路也行，我翻这墙也行，我钻这洞也行。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去做这种翻墙钻洞的行为，但是它就会无意中释放你的天性，让你会觉得生活的更自在一些。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之前也和其他的领队奥森的燕平老师聊过这个事情，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观鸟观多了可以去人类中心主义。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你老觉得人就是所有事情的中心，你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人好，我干这个事情是为了人好，我的事情大过天，所以就会很经常的把人放在这个世界的中心里。但是你看多了鸟，观察多了自然环境之后，你就会默默的觉得说其实人不过也是这些生物当中的一员，人的存在也是大自然其中的一个，你的事情也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天在柳荫我带队的时候，大概早上也就是8点钟的样子，有一只蝙蝠，我们知道蝙蝠一般是晚上傍晚的时候才出来，它可能那天倒时差，它起得太早了或者睡得太晚了，它想喝口水，它在柳荫东门的那个压倒的湖里想喝水，它刚飞出来就被一只喜鹊盯上了，这只喜鹊就是在后面不停地追它，两只就是真的是京剧里那种武生开始打斗的那种场面，上下翻飞，左右腾挪，最后这只蝙蝠没有喝到水的情况下它逃命去了。所以你看到了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啊，我们的生活里不会8点钟起来说想哎呦渴了喝口水然后就有人追着你玩命，我们的生活相比之下还是比较安逸的，我们算点啥呢，就完全比不上人家这个生活困苦。所以可能看多了之后人的心境也会放下很多。
你刚才提到这个词很有意思，去人类中心主义，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上一期节目，一个18亿做生态修复的一个工程项目，但是呢被自然之友叫停，是其实是因为我们人类的视角认为它是生态修复，但是实际上以自然或者是以鸟类的视角，它真正的是一个生态破坏的一个视角。但是这个案子如果大家还没有了解过的，可以去详细的听一下我们的第二期节目。灰灰，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啊，你作为观鸟的领队和你自己个人去观鸟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吗？
哎，我觉得还挺大区别的。一个是 很多新手会来柳荫公园观鸟，这会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大家第一次观鸟的时候仿佛就在不断的让我重复我第一次观鸟的时候。很多人会说，老师，我来了以后发现我之前耳朵和眼睛好像没有什么用，就我来这儿了之后才发现，哦，我身边有这么多鸟叫，我能看到这么细微的东西，原来麻雀的脸上有个黑脸蛋儿，我之前都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是麻雀，原来有跟麻雀长得这么像的小鸟，但它不是麻雀。所以他们的这种感慨也会告诉我说，是的，还有很多等待我们去发现的更细微的东西，用互联网黑话说，就可能是把你的颗粒度降低了
对对对，
是吧？就是颗粒度提升了，对。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带公众观鸟也是一个很好的我去观察人的这么一个途径
哦。
因为观鸟的人其实也分很多种，就像我刚刚说鸟塘经济的时候，也会说到有些人他去了他就得看到，
嗯。
有很多人他是第一次来，他抱着是一个我想要遛娃的态度来看鸟，结果遛完了之后是妈妈或者爸爸对这个事情更感兴趣，他可能因为生小孩或者是生活的这个重担让他忘记了自己原来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但是他来这儿参加这个活动了之后，他会让他重新发现说，哦，原来我是这么喜欢观察大自然的，他会有一个重新发现的这个过程，然后会表现得比孩子更激动。我说，哎，你儿子要掉河里了，你快拉他一把。他说，老师，你等会儿，你给我指指看那个鸟到底在哪儿。
到底在哪儿？
所以就他，我觉得这种反应也是会让我感觉很好的。但是有另外一种朋友呢，他就是那种比较急功近利型的。嗯，我会说，哎，你看那有一只比方说灰蓝鸟在吃柿子，大家看，哦，他吃到柿子舌头了，哎呀，好可爱呀。就会有朋友在旁边说，啊，这个鸟我看过了。就是有些朋友会有这种非常急功近利的加薪形态，就是如果不是新鸟，如果不是厉害鸟，我就不看。就是在我觉得说，就是小鸟的行为和它的这个活动都是很有趣的。我去看了它之后，然后我会知道说它喜欢吃什么，它冬天的时候吃什么，夏天吃什么，
嗯，
它会在什么时候开始筑巢，它的巢会选在一个什么样的树上，会用什么样的枝子去建。嗯，所以你去了解它的行为以及它行为背后的意义，是一个你了解小鸟更深刻的方式，也是我认为更好的一种观鸟方式。
嗯，非常有意思。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些代表还没有参加过观鸟，或者是跟我差不多只观过这么一两次的观鸟小白的吧，来问一些比较初级入门的观鸟的问题。好，第一个小问题，那我们作为普通人为什么要观鸟
啊？这个理由，我觉得分两方面来讲吧。第一方面就是从个体来讲，你为什么要来观鸟呢？就是有这么一个理论，这些年都还挺火的，叫公园效应。就是你每天花20分钟到公园里走走，可以有效的改善你的身心健康。可能有些人就觉得我光逛公园这件事情好像很无趣，但是观鸟就是在你逛公园的过程当中，增加了一个探索与发现的过程，激发你原始狩猎的本能。看到一个小鸟，哇，它在做什么，哇，我看见它了，全公园只有我看见它了，能够增加自己的幸福感和成就感。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去公园做观鸟并且记录下它的数据来说呢，社会有一定意义的，就像上一期我们讲到的那个连云港半捕鹬的事件，这个也是基于勺嘴鹬在中国的志愿者对当地的这个鸟类栖息地的生态监测，以及比方说什么季节有多少只半捕鹬曾经在这里生活，这样的数据来为后面的律师打官司做出一定的数据支持的。所以你去公园然后做好记录的话，这些数据未来也是会对我们北京的鸟类生物多样性做出一定的贡献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既对自己有益也对社会有益的活动。
那第二个问题，如何开始观鸟？
这个问题说简单，就像把大象放到冰箱里一样，第一步迈出家门，第二步举起望远镜，第三步看到小鸟。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开始的。严肃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只要去到一个有鸟类可以生存的环境，比方说家里楼下的小花园，比方说家里附近的公园，甚至是北京郊野地区的任何一片荒地，你举起望远镜打开你的耳朵仔细听，其实你都是能发现小鸟的。 然后这里有些人可能会关心说，我要拿什么望远镜呀？我要怎么拿望远镜啊？这个我建议大家会可以拿一个7倍到10倍的双筒望远镜开始自己的观鸟活动。一般我拿的是一个8×32的，八是你的放大倍数，然后32是你的物镜的范围，所以32这个数越大，比方说8×42的，它就是一个能够看到范围视野范围更大的一个望远镜，然后8×20它就是一个能看到视野范围更小的望远镜，但是相应的视野范围越大，它的镜片越大，然后它的望远镜也会相对来说重一些，所以需要考量一下自己能够拿得动多重的设备，然后自己适合什么样的望远镜来选购一个望远镜。有些朋友们呢也会带上自己的相机，然后一般都会是一个长焦的相机，然后也可以拍到一些自己喜欢看的小鸟。
那观鸟是一定要去有人带你去观吗？还是自己就可以？
我们是建议说，如果你一开始观鸟的话，可以尝试自己去观鸟，但是最好是能够结交一些可以带带你的前辈，这样你可能会更有成就感，然后也更能有人可以请教。一方面你是自己观鸟的时候可以通过查阅图鉴的方式购买一下北京地区常见野鸟图鉴这本书，里面就会有很多这个北京地区常见的野鸟，你可以根据你看到的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环境看到了一只多大，比麻雀大小，比乌冬大小，它是多大的小鸟，然后你去翻阅你的这本图鉴的书，同时你向其他的老师请教的时候也可以遵循这样一个原则，能够更好的让被请教的这位老师定位到说这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鸟。然后如果有老师带你的话呢，可能会给你第一次带来更多的冲击，就是会有我刚刚说我带的柳荫公园的活动里会有人说啊，原来小鸟是长这样的啊，原来这就是麻雀。他会给你更多的这个指导，让你的第一次观鸟路走的有人陪伴，不那么艰辛。然后我们自然之友野鸟会的免费公众活动呢，都是周四早上8点定时在自然之友野鸟会的公众号上发布，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公众号去抢活动。
大家先关注自然之友野鸟会公众号，每周四的早上8点。
对，
好嘞。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公益组织也会组织一些不定期的活动，大家也可以去参加。
也可以多去搜集一些相关的信息。那出发前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的准备吗？
一个是我们得带好自己的水和干粮以防自己在野外饿了没有得吃。第二个是我们要就是夏天冬天都要做好防晒然后带好自己的图鉴然后你的观鸟设备相机望远镜或者你说你裸眼观鸟你视力很好也可以。然后再一个就是着装要求，我们一般是说建议大家不要穿太鲜艳的衣服但是这里也有科学研究，就是发现说其实鸟类对你的衣服颜色不是那么的戒备心那么高但是要说的就是我们其实鸟人一起观鸟的鸟友会对这个事情有些人会比较介意，觉得说你穿得太鲜艳会打扰到小鸟，会影响大家的观鸟体验所以为了避免这方面的冲突，还是尽量建议大家穿一些比较颜色比较低调比较接近自然颜色的这种衣服。然后还有一些观鸟时候要注意的事项，就是刚刚那个研究里也说了，鸟对颜色不太敏感，那它对什么敏感呢？它对你突然的大动作比较敏感比方说有些人说嘿你看那有只鸟就是既大声的说同时用手去指那只鸟，鸟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它就会飞走，所以就是切记不要用手去大范围的大动作的去指鸟第二个是声音不要太大，会把小鸟吓跑
好，学会了。好，刚刚对于刚刚开始观鸟的鸟友来说有哪些比较常遇到的困难？
比方说有些朋友一开始说我不觉得这儿有鸟，你在看什么？对，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位家长，他就是说他怎么都看不到鸟在哪儿。第一个我想说的是，大家要在正确的地方找正确的鸟。
找有什么技巧吗？
一个是你可以听，比方说冬季北京有一种 既常见又不太容易看见的小鸟，叫带鸲，它长得非常的可爱，大概也就是10公分以内的样子。
哦，小小的。
嗯，然后它的额头上，就是头顶上，有一片像菊花叶子一样的明黄色的条纹。
嗯，带鸲，像带了一朵菊花的小鸟。
对，是的。然后两个眼圈是白白的小眼圈，所以长得非常的呆萌可爱。它就是一种只生活在针叶林里面的小鸟，所以如果你要去光秃秃的树上找它的话，可能就会找不到它。第二个是它的叫声非常的有特色，是一种非常高频的叫声啊，所以你听到这样的叫声，你在周围观察有没有针叶林的树林，然后你在针叶林的树林里仔细观看有没有这种大小的小鸟上下翻腾，因为它是非常活泼的小鸟。所以为什么说很难看到，就是基本上大家拍鸟或者是拿望远镜的时候都会觉得上一秒我还看到鸟在这儿，下一秒鸟飞了，就它会上下的不停的翻腾，所以你就需要观察这样的环境里有没有这样的小鸟，你就能精准的定位到它。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如果实在看不到，可以问一下你身边的同伴。嗯，
还可以学习一些鸟类相关的小知识。
嗯，对，
嗯，然后多了解一些它的习性，
是的，
可能更方便的找到它们。
是的。嗯，除了带鸲的叫声很有特点之外，其他的也有一些北京常见的鸟类叫声很有特点。比方说最常见的，我们以白头鹎为例。
哦，
白头鹎它叫起来的声音，大家都说北方的白头鹎是有北京口音的。
还有口音？
对，因为它的普通话非常标准，叫起来就是守纪律，遵守纪律，就是这么叫的。
啊，有这样的鸟的叫声吗？
对，就是字正腔圆的遵守纪律。
遵守纪律。
对，所以有时候我会跟鸟友说，哎，你听这是白头鹎，他说为什么你知道是白头鹎，我说你听他喊的遵守纪律。等隔天他可能就会在自己家楼下或者是公司楼下的树林里听到这样的叫声，他说，哦，老师，我看见你昨天说的那个鸟了。
哦，
就是这么叫的。
哎，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去找一找。
嗯，然后还有稍微不那么常见的，比方说像这个四声杜鹃是北京的夏候鸟。
嗯，
它的叫声就是有些人是说光棍好苦，因为它是四声嘛，所以说发出的这种声音，有人说是光棍好苦，有些人是说是割麦割谷啊，外国人会说是 one more bottle。
哦，
就是它的叫声也是很有特色，但是它因为很害羞，所以一般比较难看见，但是很容易听到。
嗯，
然后其他的还有常见的，比方说像珠颈斑鸠和我们西部山区比较常见，哎，有时候也会在那个奥森看见，叫山斑鸠。
嗯，
他们的叫声也很有特点。我们说珠颈斑鸠是三声，它是咕咕咕咕咕咕这么叫。
哦，这个声音常听到。
嗯，对，有些人说它是鸽子，但鸽子你仔细听，那个大爷养的鸽子，他们是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叫的。
对对对对
对。然后山斑鸠呢，它是四声。是咕咕咕咕咕咕
哦，
所以你听斑鸠的叫声也能分辨说啊，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斑鸠在叫。
哦，非常有意思。
对，另外还有就是北京也很常见的乌冬。乌冬呢，它是大家叫它百舌鸟，它是一只黑黑的小鸟。
哦，
嘴巴是黄的，眼圈也是黄的。那它求偶的时候以什么为优势呢？以谁唱的最好听为优势。
哦，
所以在春天的时候，现在已经开始了，有些乌冬就会发出特别好听的鸣叫声。然后这些乌冬呢，它会学其他的好多种鸟叫，甚至不是鸟，什么小猫叫、狗叫、电瓶车叫，那个
这么神奇
汽车报警的声音它都会学。我们之前就在那个三环的土城沟里边就听到一个乌冬站在我们头顶上学狗叫。这个真的非常有趣，所以大家有时候在小区里听到一个鸟非常好听的在学各种叫声，它大概率就是一只乌冬。
嗯，所以听到树上有狗叫的时候，大家找一找。
对。然后大嘴和小嘴乌鸦也很常见，有些人说啊，这乌鸦怎么还分大嘴和小嘴？其实你听也能听得出来，大嘴乌鸦的话呢，它叫声是比较清脆的，啊啊啊，就这么飞过去了。
哦，
小嘴乌鸦就是有咽炎，晨起咳痰，就是那含着痰的啊过去了。就是啊，这个是小嘴乌鸦。
哦，
对，当然从形态上它们也有一定的区别。如果你看到一只乌鸦的话，你也可以根据图鉴的样子来鉴别它到底是大嘴乌鸦还是小嘴乌鸦。
嗯，所以听声音还可以多一种鉴别方式。
是的是的是的。
观鸟常见的难题，刚才有提到，第一个是找不到鸟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方法去找？那还有的人可能第一次、首次使用望远镜的时候，可能不太会知道怎么去用，或者是我看到鸟，但我把望远镜一举起来，我就找不到了。
嗯，对，有很多人会有这种问题，所以这个其实第一个是你要学会调试你的望远镜。每个人的眼睛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你的左眼和右眼有视力差，望远镜一般都是有这个视力补偿的，所以你拿起来之后，先根据望远镜的说明书，把你的两眼都能调到一个清晰看到的这个状态，然后这个望远镜就调试好了。如果你戴眼镜和不戴眼镜，它在目镜那个地方也是有一个卡扣，是可以让这个望远镜能够更适配你戴眼镜或者不戴眼镜的状态。然后呢，你看到鸟的时候，拿出一个你已经调试好了的望远镜，你可以把你的视线固定在鸟的位置，然后再把望远镜拿起来，
就是我盯着鸟，然后我的头眼睛都不动，然后把望远镜放到眼前来。
对，大概听起来是这么一个僵硬的动作，但是事实上你熟悉了之后，这个动作可能就没有那么僵硬了。然后呢，望远镜上还有一个调焦距的按钮，也就是说这个你要看的物体离你的距离是远是近，需要通过这个调焦的按钮去调节。所以你在上一次比方说你看了特别远的一只雕的时候，你的焦距是那个焦距，但你在看近处的一个树上的一个小鸟的时候，它的焦距可能是需要调的，所以要保证你看望远镜的时候设备是调试好的，同时你的眼睛是关注到那只鸟的，这样可能能够更容易的让你锁定这只小鸟。
哦，好。还有我们在看鸟的时候，不同的地方可能会看到不同的鸟，能不能简单给我们的听众讲一讲我们怎么样去分辨鸟的种类呢？
我们可以大致根据鸟的生态位、生态类型把它分成六种，分别是游禽、涉禽、猛禽、陆禽、攀禽和鸣禽。这些就是根据说鸟生活的这个环境不太一样分的。比方说游禽，简单的理解就是游在河上的，比方说像鸭子呀这种的。然后涉禽呢，就是它生活在水边，但是它不会像鸭子那么游，比方说像白鹭、苍鹭这些。然后猛禽呢，顾名思义就是看起来很猛的，像什么那个咱们刚刚说的有红隼呀、雕啊、各种隼呀、然后还有我们的秃鹫啊之类的。然后再一个陆禽，比方说就是各种雉鸡、马鸡各种。然后攀禽，比方说像我们的啄木鸟就是攀禽。鸣禽的话，像一些小的小鸟，什么各类雀呀，也是就是鸣禽了。然后根据你看到它的位置呢，我们也可以跟人描述的时候就说，我在一个什么样的生境里看到它。比方说我在沙河边看到一只站在岸上的很大的鸟，然后它的喙是尖尖的，然后它头上后边有一根长长的辫子的羽毛，然后它蹲在河边看起来好像要吃鱼的样子，抓了一只鱼吃了。然后我们就会告诉你说，哎，它是不是夜鹭，它是不是苍鹭。
就根据你描述的地理位置，我们能大概猜出来它首先是涉禽。
对。
哦，然后再在这个范围内去猜是什么鸟，
具体是什么品种。对。所以你跟别人请教说我看到的是什么鸟的时候，也可以遵循这种方式。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环境，具体看到了一只多大的，然后毛色是什么样的，喙是什么样的小鸟。这样可能就方便别的老师能够帮你分辨。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录音的方式录下这只鸟当时鸣唱的这个唱句或者是叫的声音，然后告诉别的老师同样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一个什么声境听到一只小鸟在这样叫，但是我没有看见它，然后可能就会根据这个声音和当时的声境，我们来猜测它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小鸟。
然后再去图鉴上查一查看看它长什么样子。
是的是的，下次再遇到的时候就能知道是他是谁了。
我们在观鸟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时候是特别适合去观鸟的？就是像我们旅游的时候有旺季啊、淡季，观鸟有没有这种季节的区别呢？
从季节上来看的话， 就像刚刚我说的，有迁徙季，你能看到一些不太常见的小鸟，然后有冬候鸟和夏候鸟，你可以在冬天和夏天看见。但是一般来说，这个观鸟的旺季，就大家热情比较高涨的时候，都是迁徙季的时候，因为你能看到的鸟会比较多。然后夏天会相对来说鸟荒一些，一个是天气炎热，鸟也很热，人也很热，但是并不代表说夏天就没有小鸟了，它还是有一些冬天你看不到的小鸟在的，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呢也是可以去观鸟的。但是从一天的情况来说呢，可能差别就会比一年的情况要大一些。因为小鸟，我们有些人可能能体会到，就是早上你还没有起床，鸟已经在你门口开会了，把你吵醒了，所以说明就是晨起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小鸟是比较活跃的时间。所以一般我们的鸟调活动也会安排在早上去进行，因为这个时候你更容易看到更多的鸟。然后中午的时候，可能小鸟会也开完了，饭也吃饱了，他们可能选择一个树丛躲着去休息了。这种时候它就不太叫，然后呢也不太活跃，可能你去找鸟看到它的这个花出的精力也会更大。然后再一个就是黄昏的时候，小鸟准备归巢的时候，它也会再重新开会，就晨会夕会，然后再吃点东西，然后再回去休息。所以一般是早晨和黄昏的时候是比较好的观鸟的时间点。有一些夜行的鸟咱就另说，就是晚上去观它们，比方说像猫头鹰啊这些，可能你就到黄昏的时候是一个更好的时间。
好的。虽然我们观鸟在很多的地方都是可以，比如说在自己家小区的楼下，像我有的时候走在上班的路上，我也可以去观察一下我身边有没有鸟。但是作为一个观鸟领队，有没有一个地点观鸟非常好，让我们体验感特别好，然后一次可以观得过瘾的这种地点的推荐呢？
哎，这个就要说到我们野鸟会在北京的十几个开发的十几个公园了。其实这几个公园呢都是非常经典的观鸟地点，然后其中呢鸟况特别好的，因为生境复杂会导致它鸟种多，如果你这个公园没有水池的话，它就不会有一些游禽涉禽在里面。如果你这个公园没有树林的话，它就是一个大湖，可能它的那个林鸟品种就会少。所以有一些环境比较好，综合环境比较复杂的这些公园呢，它的鸟况就会更好，可以满足你一次去了以后林鸟、水鸟、猛禽都能看到的这种公园。比方说像我们北边的有奥森，然后沙河南边的有天坛，这都是非常好的鸟点。然后当然也有我们柳荫公园、小而精、小而美。
那在像北京地区我们比较常见的鸟类都有哪些，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
这个呢就根据我们野鸟会去年领队从各个公园收集的数据来看，前五大常见北京常见鸟类是灰、喜、麻、猪、乌，然后第六名呢是白。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灰、喜、麻、猪。灰喜鹊、喜鹊、麻雀、珠颈斑鸠和乌冬。白呢是白头杯，白头杯以几票之差惜败于乌冬。所以往年我们会说北京五大菜是灰喜麻猪白，今年就变成了灰喜麻猪乌。等于这六种都是北京非常常见的鸟。然后其中这个白头杯呢，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小鸟，它其实是一个南方的常见小鸟，然后因为它繁殖的量比较大，以及它对北方的这个环境适应的比较好，造成了它北扩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在北京地区它现在也是留鸟了。
所以它之前是在南方的很常见的鸟。
对，是的。然后这个鸟类扩张的这个行为呢，就其实也还近些年就是有一些变化的。比方说像今年在北京地区有一些东北常见的小鸟会在北京地区也很容易看到。其中有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北长尾山雀，大家都喊它是汤圆儿。因为它白白的一只，然后在树上天冷的时候把毛抖蓬松了之后，就是毛茸茸的一只小白球，看起来还挺可爱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吸嘴雀，然后还有红胶嘴雀这类鸟。 这些其实都是已常见的。这个我们怀疑可能是夏天的时候，因为气候异常导致夏天的时候这些果树它的种子量会比较大，所以夏天存活下来的小鸟数量就会比较多。但是到了冬天，去年冬天又有比较极端的严寒气候，导致它们在东北地区就会生活比较困难，所以就会往南迁徙。这种综合气候的变化造成了这些小鸟的南扩。然后北长尾山雀也已经有鸟友发现它们会和银喉长尾山雀混合组 CP， 已经开始筑巢了。所以有可能这些小鸟再过几年就会有北京本地的混血出生，万一它们也留在了我们北京呢，是吧？
可爱的小鸟哈。我们公众在进行观鸟的时候，如果也想做这个鸟类数据的记录的话，有没有什么记录的工具可以推荐呢？
有的，用我们微信的小程序观鸟记录中心其实就可以记录这些鸟种了。然后国外的话还有 eBird 也可以记录，这个是一个 APP， 大家也可以下载。
那通过记录中心是不是我们观鸟前也可以去查询一下，比如说我要去的这个地方鸟况如何。
是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公众数据，然后你点开公众数据之后就可以在里面查询你要去的这个目的地，然后它就会显示说这个目的地曾经有多少的鸟友记录过这些报告。你可以点开之后查询别人都看到了一些什么鸟，也可以为你接下来的观鸟旅程做一个提前的预习。
好，特别感谢灰灰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超全的一个观鸟入门。
哎，也没有没有，我也是抛砖引玉，希望后面的播客能有更多的大佬们来做客，给大家讲解观鸟相关的其他更有意思的故事。在这儿我也祝大家鸟运亨通，大家一起周末来观鸟吧。
欢迎我们的听众成为自然之友的月捐人，用每月小额但持续的捐赠方式助力中国环境保护公益事业。那如何成为自然之友的月捐人呢？我们可以在微信公号上面搜索自然之友或者自然之友服务号，在里面找到支持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何成为月捐人的入口。真心实意，身体力行，就是现在。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